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
茧虫、
蝗虫、
蚊子、
蚂蚱、
毁灭的蝗群吞噬
一切生机。
国中的居民啊，你当哀嚎，你当痛苦，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了。
探索约珥书，
警醒
行动，
走向盼望。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觉得今天要用杀虫剂的熊乐，
我是海义。
各位组员大家好，首先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下熊乐，刚才您说啥呀？
杀虫剂，
今天会出现很多种昆虫的，为什么会蹦出那么多的虫，跟今天我们第一集要讲的先知书有何关联呢？我记得呢，有的人跟我说呢，哎，我翻来翻去也翻不到约珥书的，情有可原呐、情有可原呐、因为只有短短三章、除非你非常熟悉那个圣经目录的顺序，否则的话呢，可能我们翻了几次约珥书到底在哪里呢？有点像上礼拜那个俄巴底亚书也是那样的，它编在阿摩斯书的前面，在何西亚书的后面，也就是说夹在两卷小先知书的中间。然后呢，每一章都记载了相当重要的经文，总共有多少章？首先
三章，
每一章都记载了一节相当重要的经文，分别在一章的15节、2章11节、3章14节、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带出很核心的概念，既是审判也是拯救。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认识一下这位先知啊。约珥这个名字，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有没有查过他爸爸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
皮图尔。
皮图尔在原文的意思是上帝的意象。他成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敬畏神的家庭。
敬畏神的家庭呢，有敬虔爱主的父母，从小受到父母的教导，认识独一的神。约珥跟俄巴底亚呢有个共通点，资料很少，没有可夸的族谱，你不知道他的祖父啊祖辈是谁，也没有什么可夸的事迹，伟大的事迹，但唯一能够肯定的，他一定是蒙了选召的先知，忠诚的向人传递神的话语，这个就是我们对他的基本的了解嘛。好，那么说到成书时间呢，真的跟俄巴底亚书很相似的，众说纷纭呢。查经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可能性，从这本书的内容，你推断一下约珥是在哪个时期做先知的呢？
看历史呢，真的很有趣的。我总结了我手上的资料呢，就说约珥书的成书的时间呢，大概有两个说法。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前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呢，以色列民被掳以后。他们的根据呢，就是在呢耶和华使犹大王约沙法在战役当中大获全胜以后。在阿摩斯书也都有引用这个约珥书的经文嘛，所以我们都可以推断约珥书的成书的时间应该是在阿摩斯书以前的时候。
熊乐给我带来第三个可能性，本来我只准备了两个可能性，要么就是被掳前，要么就是被掳后。
对呀、
采用被掳前的说法，就是主前830到796年左右是约阿施作王的期间的约阿施。但是刚才你说到，你的根据在于他跟阿摩斯书的内容呢相辅相成的，有些关联的，所以这个推断。那么纸媒呢？
其实我也觉得是被掳前的先知比较多一点的。 里面呢、很着重这个祭司的带领的作用吧。我们都知道约阿斯王早期的时候是大先知耶和耶大辅佐他的嘛，所以当时这个祭司带领的作用比较大，所以显得这个王室掌权的比较弱势，所以我就觉得他是被掳前。还有就是他没有提到巴比伦啊跟这个亚述，只是提到早期的敌人，就是这个腓力斯啊，还有推罗啊跟以东等等。
熊乐跟纸媒都偏向觉得成书时间是在被掳前，那么海印呢，你有分析过这个成书时期吗？
我也是像纸媒老师和熊乐老师所说的，相信他是被掳前的，因为在这当中的时候说的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他即将要审判嘛。虽然也带出来一些将来耶和华有拯救，但是审判的意象比较大一些。
刚才我说到第二个说法就是在被掳以后嘛，那个根据是在那里呢，其实是来自第二节，就是对老人说话嘛。这里呢学者呢有一些的解释，因为呢正常来说你去劝导人民去悔改呢，你应该都会下至人民上至皇帝嘛，但是在整个约珥书呢他没有提到国王的存在，所以呢根据这个对老人家说人民之中最高地位的人呢，那应该是犹大国有败坏的女王亚他里亚统治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应该就是被掳以后的时间了。
这个根据呢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我们看完三章经文呢，你都没有见到过君王这个名词出现的，像你刚才那个逻辑是很对的。如果我是先知，我要责备这个民族，我首先当然是要责备那个王嘛，因为你是一国之君嘛。但是在这里呢并没有说王，凡是有长老，就是老年人还有祭司，也就是当时主要的领袖，根本没有提到君王。那是不是暗示在这个时候呢君王制度已经不存在的呢？另外一个观察点呢值得我们去看一下，比较特别的是呢，你往后看会出现的经文，譬如但犹大必存到永远，又或者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一会儿又说犹大，一会儿又说以色列，就是南北两国的名字混合使用。这个写作手法呢，以后我们有机会仔细查考其他先知书呢，出现在北国灭亡后呢，那些的先知才会用这个写作手法的，就是把南北国的名字混合使用。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推断呢，是不是被掳后所写的呢？不过总括而言呢，成书时间是被掳前、被掳后，或者你说我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看法呢，也是次要的。因为呢，重点在于先知带来的信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是很久不变的。因为约珥他不是历史学家，他是一个神差派的先知来的。如果呢，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组员们呢，我们去图书馆，我们去书店借书买书呢，往往会发现这个何西亚书、约珥书跟阿摩斯书呢，通常是并列在一起的。
哦，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过，内容有关联的，相辅相成的，同样强调神的公义审判，也预示了未来复兴的这个盼望，当然也会严厉谴责一些针对的对象。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约珥书跟阿摩斯书记载的部分内容有什么地方是相同的，两位先知同样针对了几个国家的。
那主要针对的国家是推罗，然后腓力士和以东这几个国家，相同的主题是有以审判为主题的，都是以耶和华的日子为核心的。经文记载在约珥书的一章十五节、二章一到二节，阿摩斯书的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呼唤悔改的紧迫性，约珥书呼吁全民禁食，记载在约珥书的二章十二到十三节，然后阿摩斯书的五章的二十四节。最后一个相同点是幕后有复兴的应许，也就是约珥书预言圣灵浇灌和犹大复兴，约珥书记载在二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二节，阿摩斯书是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
建议大家呢，真的像海一那样，我们非常仔细的观察，把两卷先知书摆在桌面上来看呢， 无论是结构也好，内容也好，谈到的那些欺负以色列国的国家也好，你看到有很多相似点、共通点，针对宗教行为上不当甚至很虚伪的表现。那么以后呢，我们查考阿摩斯书呢，我们也会引用约珥书的。约珥书呢，我们先看第一章呢，其实它使用了很多写作手法，有可能是你小时候在学校中文老师教过你的一些写作手法。这种文学风格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今天可以花点时间引用一章的一些经文来说明你观察到的写作手法吧。
他的写作的方法有很多的平行句的，而且有一些是同义的、近义的，或者是互相补充的，强调这个语势的一层一层的强力的对比的。首先在第二节跟第十六节就有一个修辞的问句，比方说你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这个是第二节嘛。另外在第十六节也是一个问句，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殿中止息了吗？其实是要刺激他们的思考反思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正在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约珥期待他们的答案是肯定是现在已经存在的，给他们有一个不争的事实。
假设今天我还是学生，我考试成绩不好，我妈就说你有认真上课吗？
有
没有了自己心里知道
反问句是有前设的。
对对，熊乐有没有观察到一些写作手法呢？
我其实观察到很多，我就挑几个来说吧。第一个很明显就是用这个比喻与象征这个写作手法，就是后面呢第四到第七节我说要用到杀虫剂的那些虫呢比喻呢上帝的毁灭那个彻底性啊。然后后面呢七节还有十二节也说呢，葡萄树与那个无花果树的枯干，就是象征着以色列还有犹大的禁忌啊，还有人的灵性的那个荒废这个样子呢。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比如说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说田园悲哀，五谷他们枯干，然后葡萄树他们羞愧，这些都是拟人化的。然后呢更加明显的一个就是他用了一些哀歌的载体嘛，就是好像耶利米哀歌的那种写作的手法。比如说呢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会看到啊，百姓他们犹如童女腰束麻布，然后呢啊，为丈夫为他哀哭，然后祭司呢他悲哀犹如丧偶，田地他哀号犹如难产的妇人，真是很悲哀的一些形容。
用哀歌的题材，另外用修辞的问句，另外是同义平行啊，还有很多可能你也观察到的。我再举个例子吧，就是呼吁和直接的命令，怎么说呢？点名呼召特定的群体，首先老年人呐、好酒的人呐、农夫啊、我民呐、祭司啊，然后呢向他们发出一连串的命令，譬如听呐、哀号啊、惭愧啊等等。那么刚才熊乐提到哀歌，我也同意的。约珥基本上呢，他是在哀歌题材的框架底下呢，通过那些紧迫害人的意象，你说四种虫嘛，非常的害人呢，象征什么呢？也描绘了神可怕的审判。国中的居民真的要侧耳而听啊。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圣言圣言邀请你加入查经小组，
领受真道，
灵命不断成长。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会看的是先知书约珥书，只有三章，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对于当时候的人也好，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启示。到底神可不可以直接惩罚，不必差派先知向君王、向他的子民、向列国警告呢？当然可以，但是神选择再给人机会，等待作恶的人或者灵性麻木的人要悔改，所以我们人一定要抓住在恩典的机会啊。 我们再往下看二节到三节、五节还有十一节，先不看第四节啊。到底约珥呢，在开首他用了什么命令词呢？针对社会上哪些阶级的人呢？我们先不用解释，我们先观察到底有什么人，到底出现什么命令词呢？
我们先看第二节和第三节，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这就是一个命令词，当听。然后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而听，这也是一个命令的词。第三节，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也就是这个传于也是一个命令词。针对的哪一部分的人，我们看到说老年人呐，可能是一些长老啊，也可能是社会上的一些领袖，包括一些为百姓办事的官。然后呢，国中的居民呐，我们就看到那这就是群体，就是众百姓咯。还有就是第五节，醉酒的人呐，要清醒哭泣。所以这个清醒哭泣，这也是一个命令的一个词。十一节的农夫啊，你们要惭愧，这个惭愧也是有一个命令的词。相对的是农夫，而五节的清醒是相对的群体，是沉迷于贪吃喝酒的人。也就是说，先知呼吁全国上下的百姓都要向神认罪悔改，不要再贪恋那些娱乐的生活吧。
嗯，刚才最少提到五种人，老年人、醉酒的人、好酒的人，还有全民呢，国中的居民呢，另外还有农夫。刚才我们说，如果你假设他是被掳后的，也就是君王制度已经取消了，所以呢，领袖是祭司还有长老。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约珥吩咐长老要肩负起什么责任呢？我们可以参考旧约申命记，譬如四章六章呢，强调呢到底老年人他们这个举动对群体有多重要呢？
年长的人就有一个传承的责任，因为他们在当年经历过一些事，特别是有一些警示的事情，他们要提醒下一代不要重蹈覆辙嘛，免得这个痛苦再延续下去吧。
嗯，
而且在生命记里面也有提及，神要长老以色列的长辈们要教导下一代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免得他们偏行己路，以致他们受到神的惩罚。所以这个传承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代表以色列百姓的命运。
嗯，
如果他们遵行的话，他就会得到神的福气，如果他们违背的话，他们就会受到惩罚。所以他们要记在脑海里，特别是口传的比文字更重要，因为口传的就是会铭记嘛。
嗯，
如果是用文字的，我可以不看啊，
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对啊，
明白明白。所以换句话来说，如果他们的后代真的犯错，又或者重蹈覆辙，长老们也是有责任的，是吗？有责任的，因为他们要把自己先领受的教训呢，反反复复的传给下一代，成为最宝贵的财物。今天我们说最有价值的遗产是什么呢？房子，你户口里的钱呐，你的那些珠宝啊、金银呐。但在我们读到生命记呢，你最有价值的遗产就是神的律法，你要教导你的下一代要谨守上帝的吩咐啊。所以呢，父母包括今天也是有教导孩子的大责任，你不要把所有责任丢给学校。
嗯，
你是有大责的，你是孩子们灵性上的祭司，也是他们生活知识上的老师。这个就是约珥吩咐老年人你们肩膀上肩负起的责任。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四节，我请熊乐读一下第四节的经文。
哇，好了，杀虫剂要来了，茧虫吃剩的蝗虫来吃，蝗虫吃剩的男子来吃，男子吃剩的蚂蚱来吃。
我特地留了这题给你的第四题
因为要用杀虫剂来喷的是吗
对，开玩笑了，这个作者非常严肃的，这个背景是非常严肃的
啊。是的是的，
他以平行诗句怎么描写蝗虫肆虐的情况，究竟他想强调什么信息呢？
以色列民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农业为重嘛，所以呢这些的虫的名字也是他们一听就明白的一些的虫类，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大的虫，因为茧虫就是说蝗虫最成熟的那个阶段嘛，就是说大的虫来吃，吃不完的中型的虫来吃，中型的虫吃不完的小的来吃。这个递进的方式就是说呢，上帝惩罚人民的方式呢就是全部不剩，就是说你说啊，大的一群虫呢飞过来吃不完的没关系，下一批都还来吃。上帝对人的惩罚不会停止的，直到没有而止。
就是说虫的整个家族都来了。
对啊，我订了一箱的杀虫剂也不够啊，这些
真的不够，因为是来自神的审判来的，不光是自然灾害啊。今天说的，我联想到我们上个礼拜查考以东的地业呢，最终是被洗劫一空的，一点都不剩。蝗灾不就是带来同样的结局吧？刚才你说的是一层一层递进的这个虫的体型吧？我也来说一下，剪虫顾名思义就是把你的东西，把你的农作物剪断。然后呢，蝗虫不是一只两只的来的，通常都是成群拥上来的。另外那个男子呢，我也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虫子来的呢，他们最会就是舔吃那些树上的果子。另外蚂蚱就是很小的，体积很小的，不过呢它会跳来跳去的，它的破坏性也是非常的大的。我们如果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呢，我鼓励大家你翻到出埃及记，蝗灾是十灾之一来的。出埃及记怎么描述呢？十章五节还有15节，那时候呢你是看不到地面的，因为呢蝗虫都遮满了，他们也吃光冰雹过后田间所剩的，包括一切树木，也是埃及人祖祖辈辈没见过的。回应第二节，老年人呢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吗？空前绝后的，那时候呢地上是一片黑暗的，你完全见不到一粒的果子，因为根本没有留下一点青绿的。这个蝗虫它是很强大毫不留情的敌人来的，它不会留一两颗给你的，全部都给扫空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我要整死你们，我要让你们断了后路。不过呢别忘了，这个审判这个灾祸呢真的是来自神的。讲完这个蝗虫肆虐的情况，讲完老年人要肩负的责任，我们不如来说一下喜欢喝酒的人好吗？到底约珥怎么呼吁那些醉酒的人呢？为什么他们要清醒，要哭泣，要哀嚎呢？
醉酒的人要清醒，因为醉酒的人和好酒的人就是终日的享乐嘛，所以现在有蝗灾来的时候他也会感觉到比较一点麻木吧，也不会意会到这个警告。约珥就要呼吁他们，你们要享乐要好酒嘛，但是现在连甜酒都没了，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反思一下，享乐没有的时候是不是有大灾难要临到了，因为葡萄树都没有了，没有结果子了，
想要想都没有的想啊。
对啊，
因为你们家的田地农作物快被吃光光了，这群人呢完全没有危机意识的，好像我们今天说的今朝有酒就
今
朝
醉，
今朝醉就好了，对外面的事情呢我不闻也不问。所以约珥要大声呼喊叫醒他们，都已经大祸临头了，为什么还不警醒呢？刚才芷梅说到的麻木包括道德，也包括灵命上面的麻木啊。你看到别人犯罪，你看到这个社会上那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弱势的群体每天都被欺压，你说我不闻我也不问了，关我什么事呢？我继续在喝酒。先知要命令他们哀嚎，要哭泣，并且呢是跟他们往常喝酒畅饮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我们看完5到7节，再往下看8到9节，个人都要有什么表现呢？这里的经文呢可能有点难解，为什么说耶和华的殿有所缺乏呢？耶和华不是供应的神吗？他怎么会有缺乏的呢？
这个得要看呢现实层面的，因为上面说呢蝗虫来吃掉所有东西嘛，刚才芷梅说的那情况，醉酒的人因为葡萄没了酒没了，他只能怎样哭泣啊，没酒喝嘛。所以这里呢说耶和华的殿有所缺乏，就是说呢圣殿的侍奉受了威胁，因为呢他们后面说呢会献这个素祭还有奠祭嘛，素祭还有奠祭呢会使用一些的蔬果嘛，田里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你奉献什么？
没有祭物了。
对呀，所以呢耶和华的殿有所缺乏，人想要去侍奉神，想要去献祭，但是没东西啊。
国家贫乏到一个地步，你真的，你别说繁祭了，你现在连素祭，你连奠祭，你都没有这个能力。嗯，那么祭司别人不献那个祭物他干什么呢？他的职务也要停止了。
是啊，只能哀哭啊，
只能哀哭。突然之间所有事情都停止了，所以这个就是悲哀，要求百姓你要带着这种处女，她年少时的丈夫去世了，估计呢有可能是战死沙场了，这个未婚夫啊，所以呢先知要求百姓，你们要带着这种非常极端的痛苦那种感受，为你的国家，为你的民族哀哭，才是我们马上要做的行动啊。那么我请海一帮我们读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好吗？
约珥书第一章十节，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涸，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
谢谢韩毅。十二节最后几个字，众人的喜乐尽都消失了，没有笑容，听不到任何的笑声了。十节到十二节最后三节经，我们要讨论的约珥用了什么拟人法凸显这种非常寒心的实况呢？
首先他在十节啊，用那个地会悲哀，就好像地有生命，味道自己的生命没有这个出产，发出这个哭声。其实你看到新酒干竭，油也缺乏，这个地完全没有生产的能力，即便这个农夫如何耕种，但是蝗灾使这个大麦啊、小麦啊都完全的毁灭，无法收成，就是农夫也会惭愧，因为无法收成嘛，他
很失望了。
对啊，他流了这么多的汗水啊，还有这个修理的葡萄园的人很辛苦的栽种啊、浇水啊，也没有收成，所以他们也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吧。
嗯，不仅是生态的灾难，更是盟约关系的破裂，所以先知借此呼唤百姓，我们真的要醒悟了。如果你看，连那些无知的受造物他们都因为罪衰残，人岂能继续麻木下去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生态危机，跟你心灵荒芜的世代呢，很相似的。或许你看到经文呢，你会有那种刺心的感觉的。先知文学的共鸣呢，像是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也说过，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田地不出粮食，也都是用拟人法的这个写作手法的。你觉得神透过约珥传递什么警告跟教导，对你自己有什么提醒跟启发呢？
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庄稼呀，无论是所有的受造物，就包括人嘛，真的是在耶和华的日子，若是没有神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毁灭的结局。但是呢，神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当先知来呼喊的时候，就像圣经上说的，当悔改的时候赶紧悔改，以免等到最后真的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就没有机会了。
嗯，真的没有机会了，不要让悔改的机会在你面前溜走。先知都已经情辞迫切地呼吁人要警醒，为什么你还要捂住耳朵呢？假装听不见呢？如果你真的继续麻木下去呢，那就只能承受自己今天种下的恶果。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约珥书一章一节到十二节，明天我们会继续看十三节往后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我是海毅，
再
见，
再见。
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